间出来传福音或者这样，大概已经有快20年了。一般之前比较自信，就说经文可以去讲，所以结果这次小程叫我告诉我说这周讲罗马书第7章，指定这个经文，我一看就愣了。要是我自己想，我自己选，我是绝对不会选这段经文的。真是20多年来第一次感到，要是如果你们今天取消不叫我讲，我觉得太幸福了，这段太难太难太难太难。所以昨天一直就一直到今天早上3点钟才算准备，脑袋说好像想开了一点东西，当然还是不准备，所以我想我今天大概也不知道能讲怎么样。这个反正我想你们看吧，我估计看也是罗马书第七章，应该特别是第7节到其实最难的就是这个从14节到25节到底怎么开始解释那个我到底是谁，或更白就那个我到底是信耶稣后的保罗还是信耶稣之前的保罗啊。尤其我们中文的圣经看更困难啊，因为什么，因为在这个第13节这个从7到13节你是保罗用的是过去式，所以你再看英文看希腊文的一看，就等到这个第14节开始，他到25他又马上一转又用了现在时啊。我们中文圣经根本看不出来，你要如果不去看英文的，不去看，你根本看不出来，你就好像一水都谈了，其实他完全讲两个不同的时态。那么讲两个不同的时态，说这里到底哪个讲的是哪个，所以是非常非常困难。而且困难不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而且他在从第6章到第7章第8章好像都讲了基督新生命之后，前面讲的是圣灵已经呀有了新的主人，后面第8章也讲，结果突然间中间插个第七章。而且呢，所以这一段经文中，昨天我真是就是这段时间看了许多许多的注释，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，这个结果不看还好，越看越糊涂。这个因为这些年来出去传福音中，一讲到罪的时候，我是最愿意用的这里的那个这段经文，尤其是这个从14节啊，从15节一直到这个20节，是我最愿意用的。这真是我几乎呀，一讲到罪就不断的愿讲这种心灵上的挣扎。等到昨天就看一本就看了昨天看中国人华人中写的最权威的吧，那个4卷本的这个罗马书，他寡解这一章就用了将近100页，结果我还就讲说就不看还好，结果一看之后就突然间就哎呀，我说我以前的理解是不是全错了，还是到底怎么的还好，最后就看到了路德的一段话。是在另一本书中，我就还可以讲下去。这是圣经中有人称为，就是这一段从第7节一直到25节，称为保罗中的自传，是他的心灵自传。啊，那我以前认为，一直到现在也认为，这是人类历史上关于人心灵、关于人灵性最深刻的描写。特别是从14节啊到第20节，或者你可以一直到第23节，就是那几段话，讲到人生命，讲到那个灵性的挣扎，我想古今写心理学的没有第二个能超过这个，最深刻，而且历世历代，也是说这个段话对。影响非常深，换句话，没有一个人对人心里的描写像这段话这样，这么揭示了人心灵的真实，而且引起了历代，这些基督徒去不断思考，到一种什么程度呢？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基督教中，除了保罗之外，大概排第二位的就是奥古斯丁，就从耶稣这个门徒这样，你那奥古斯丁这个很有意思啊！我就昨天发现，这个因为我很喜欢他对圣经的解释，就很有这种见地。 但你知道，即使奥古斯丁他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一开始他就 OK， 他早期的解释说，十四节一直到最后25节，这是讲信主之前的。结果他越到晚年，他改口了，他说这其实是讲信主之后。我相信历史上那些绝大多数的圣徒，我敢说绝大多数，我不能说百分之百。如果肯诚实地看自己信主之后的生命经历，啊，如果真的去按圣经角度去看自己经历，他一定会知道保罗写的就是自己。保罗写的自己，而且你可以看到那些真正的圣徒呢，也一再讲到的这样，啊，就是保罗在这里其实不是讲的不只是他个人的心灵自传。其实也可以说对人类，对人这种所谓心灵做了一个最深刻的描述，特别是那些在神面前虔诚爱主的人，他们真的去想成为一个神的儿女，成为一个圣洁人，我想没有比保罗这个描写太好的。所以保罗一开始其实从第七节到第十三节，这个分段都一样，这是前一段，就在他写作中是用过去时讲的，啊，这段应该算，虽然也有些，就是保罗这个整个这段东西，你就反正翻过来调过去，翻过来调过去，就等于像把你灵魂煎过来煎过去，就有点使人叫晕的感觉。不过无论怎么音晕啊，他前面讲的这个方面就讲到这个罪和律法的关系，罪和律法关系。那很清楚，他的一开始形容的很清楚，清楚就是什么，律法是罪吗？啊，因为他接在前面，那他当绝对不是，不可能是，啊，所以律法绝对是好的，是善的，善。这个肯定很，保罗在这里思想就是达到了人类思想的最高度。但他马上，虽然你说律法，上帝给犹太人发那个律法。在西奈山发那个律法，这是善的，十诫是善的。我们可以用这样看，因为整个全部上帝律法说到底最著名的、最有代表性就是十诫，对吧？是集中的概括，说这个是善的，这是善的。但是结果你马上来讲就讲，就是说，但是你只是如果不是因为律法，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。不是，换话说就是说。如果没有把这一些宣布是错的，没有告诉你什么是对的，你就根本不知道自己以前有那东西是错的，对吧？就这个最明显一个东西，就是你看一个小孩子，啊，如果你不告诉他不许动这个东西，或者你不许偷吃糖，他不会知道偷吃糖是错的。那么因为你告诉他不许偷吃糖，怎样，就是你使他偷吃糖这点，吃糖这件事，偷吃糖是吧，就成了罪，对吧？那个最明显的，啊，其实最明显这个保罗，但是这个解经家没讲，我一直思考这个经文在哪里啊，其实最明显的就是在人类始祖亚当夏娃那里，就那个第一个命令，对吧？这个树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吃就犯罪。如果上帝没有这个命令，其实吃什么都无所谓，对吧？他也不会知道是罪。但你吃了，就是说这件事就我这个标准定的是不可吃。当你吃了之后，你讲你这个吃的东西，如果没有这个标准，吃和不吃都不是罪，对不对？呀，但有这个标准，你讲你吃了就成罪了。啊，所以就一个善的结果，就把一个人的行为就是。成了一个定罪的，所以这就保罗说，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东西，我就不知道。结果保罗讲的一个最明显，他举个什么例子？这是我这段非常思考的。他讲的第三讲说，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啊，这话说的非常深刻，就律法说什么不可贪心，不可贪心在十诫的地方，就第十诫讲，对吧？就是你不要贪别人家的奴婢财产什么的，啊啊，这叫贪心，啊， 他说如果不是律法说这个东西，那我以前这个不叫贪心啊，现在这样我看别人东西有，我去想拿来，我嫉妒别人，哦，这叫贪心啊。所以因着这个律法怎样，就贪心就成了罪。没有这个律法，你贪心不是罪，贪心不是罪。那么有了这个律法怎么呢？贪心就成了罪。我也知道了什么叫贪心，换句话说，律法规定了正确和错误，善良和邪恶，那在律法规定之前这无所谓善良和邪恶，但律法规定这是邪恶的，那什么，当你做了之后你就知道，哦，那就是邪恶。所以保罗一直到这儿就变，你就发现保罗在这里就整个去思想人类的命运、灵性、我们人性，就他自己也是在那用北方话什么的，就在那个绞劲儿，就反过来叼去绞。完讲什么？他就讲了哈，第三节、第八节讲啊，因为告诉了不可这样，完讲就掩耳罪借的机会就借掉。借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，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，有了律法罪就活了。这段话很别扭，你读起来那个没有办法，就这个保罗表达的东西实在是太深刻了，太深刻了。这个他就说这什么意思，就是有了律法之后怎样，就罪就借着这个借命叫贪心在我体验起来。这个一个最好的东西和去什么东西去比较呢？哈，我先讲后一个例子，就比如你家里有小孩子，你家里有小孩子，啊，你比如告诉你，你告诉他一个最点，小孩子一般都愿意吃糖哈，或者偷糖吃，啊，一小什么都不吃，你告诉，如果其实你不告诉他偷糖的时候，他大概会忘记这个事儿。你不要偷糖哈，你一告诉不要偷糖，怎么？他就自觉不自觉想抓住那个机会，你知道吗？就去偷，啊！你不许撒谎。你当你告诉不许撒谎，其实真的他，你不告诉不许撒谎的时候，他说动很自然。哎，你告诉自己撒谎之后，他以后哦，他就慢慢怎么想知道，叫你东西要不要你知道真相。所以保罗讲的人类一个最基本的状况。当你告诉一个正确的时候，人们就往往从一个相反的东西，这个正确的反而成了邪恶的东西，起来的一个念头，起来一个念头。啊，就比如小孩的时候，你会告诉他，你看家里那个火哈，在哪块炉子啊，你会告诉他不许碰锅啊，烫着。其实你不说的时候，他一般不会动的。他是真是你一说了，这个对的哈，这个借班长他借这个罪名的，哎，他就想试怎么去那样。去蹭一下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这个奥古斯丁在《忏悔录》中呢，有一段绝妙的说明哈，就是讲了，这个意思什么？他讲一个故事，他有一次啊，他们去到一个，这是一个最著名的故事之一。他有一次去到一个葡萄园，啊，看到梨树里面长满了梨，啊，他们就去。偷完就带着胜利品就回来，我们带了一大堆梨，完了什么？不是为了自己要吃，我们只吃了一点儿，我们这是要欣赏偷东西的快感。结果吃了一点之后，把剩下的全部扔给猪。梨的滋味还不错，不过我内心所要的并不是梨，因为在我家里有好多比这更好的梨，我偷梨只是要做一个贼。我所得的只是一席罪恶的宴席，我心里充满了快感。我为什么喜欢偷窃呢？是否是因为我是一个囚徒，借着自己软弱无能做出犯紧的事呢？啊，不是，对吧？就是得到这种反抗律法的快乐，这种愉悦的意念，这种使我愉悦的感觉是从偷那个我没叫我爸看见，我没有，我拿到这个东西那种快感。小孩有没有这经历？我当然没有那么经历。我们家小时候那个家特别穷，家里根本没有钱，啊，我记得几个朋友讲过，就他们家还不算太穷呢，啊，父母告诉他不动钱了，他就经常知道，就 你放了钱之后，我就偷一毛，我不偷偷的，你知道的，偷偷了一下就被父母就发现了嘛，就少偷一点藏那种犯紧，那种打破这种所谓法律那种快乐。啊，所以所有的罪都是能给人带来快感的。没有人专门说啊，我做犯罪就应该做那事太难受，我就做罪。罪都是给人坏感，而能够借着打破这个律法去犯罪，那是人最大的快感。所以你会做贼的，他有种快感，你什么快感？就没被抓着，对吧？没被抓着。所以保罗就讲这个经验，就是借着这个诫命，就是我助攀的快感。你比如还有一个最简单的例，大家都会知道。这个一般父母教的时候，到孩子到这个青少年时候，就尤其现在都会教啊，你不可以和别个男孩子上床，或者别个女孩子上床，都会这么去教育吧。其实你不说的时候，小孩当时男女间接触这个，但是现在社会已经就乱套了，不必说了。在我们那年代，其实真的来讲，其实你不说的时候，大家根本就不知道男女关系怎么回事。你一说哦，不许这样，他就充满了好奇。为什么不可以去接吻？为什么不可以去摸？为什么不可以去？就这个保罗讲。所以保罗对这个对人类这个灵性对人类存在做个最深的嘛，对吧？就是因着这个诫命不可以这样，结果反而什么？反而我内心这种种种的贪欲全活起来。而且保罗在这里，你太注意啊，他没讲了其他的罪，他单单讲了贪欲。欲，这个倒很有意思。我看那些解经家们都没谈，其实我倒觉得这是真值得探讨问题。为什么保罗用贪欲这一个词去讲种种罪动？因为保罗有个基本观念，你在读它叫贪心乃是万恶之源。所以圣经的第十诫其实是人最容易犯的戒，而是又是人最不愿意承认的一个戒。明白？第十戒是说，说人你可能没杀人没放火，但讲贪心。所以保罗举的这个，就是一有这个戒命之后，这个贪心就活了。所以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，啊，就是假说你犹太人他做个种族战，做个我没有接受律法啊，说我是活，我可以自由去做事情。但怎样呢？那个本诫命来到了，罪就活了，我就死了，对不对？就被判刑了。那怎样呢？第十讲，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，反倒叫我死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旧诫命来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按这个逻辑来讲，就是说马上你给推测这个诫命是不好的，法律是不好的，对吧？没有法律我还能没事，有法律都有事。结果保罗还反过来又讲，所以他这里就掉在那儿。第十节就把讲掉，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，那为什么呢？这良善好的东西是难道叫我死吗？他说不是，绝对不是，叫我死的乃是罪。啊，这什么就因着有了这个律法，所以发动我贪心，我犯罪。但你犯罪的不是因为律法，而是因为你里头有个东西使你去反对这个律法，使你里面有种力量，你有种东西你去抗拒这个神的命令，这个东西就叫罪。所以一看保罗这个弯绕的极其，就是你就琢磨，就是他把人类那种状况分析，那种就是人灵性心灵状态分析的太深了。因着有这个律法，我就去成了个机会，我就想我的罪活了，我就要去犯罪。我犯罪了，又不能说律法是坏的，因为律法告诉的好，是因为什么？是我里面有一种东西，那种东西叫罪，是罪使我犯罪。总的来看，就可以这算来讲，这是讲到第十三节。这个还比较容易点，这个第十四节你就开始就掉进陷阱了。其实第十四节开始到底这也很简单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？这里说的到底是谁？ 保罗所讲那个我，是讲他没有信主之前呢，还是讲他信主之后的？是他的个人呢，还是代表一般圣徒的？那当然，有的人，我昨晚看一个大结家就说啊，他说保罗讲这个我其实是代表犹太人那种虔诚的顺从律法，但又不可能完全去战胜罪那些人。但这个就你知道这个解释什么？就等于加了许多话。保罗明明讲是我嘛，保罗没有说我代表我们犹太人，代表我们犹太民族那些什么什么讲，那就等于作者就加了。所以解经书你不敢去全信。结果他有了这么一个看法之后，他把其他几观点都按照这个观点解释了，那个保罗的我就不成了我，就成我们了。而且那些人就说，那个人那保罗已经死了，说保罗讲的我是用的现代式。感谢神，我非常同意，就是马丁路德、奥古斯丁或者绝大多数解经家这么叫认为这个我是指信之后。其实我更愿意什么，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兄弟们，这里有信主多年的，你觉得你读从十世纪往下那几段是不是自己心灵真实的写照？是不是这个？你看啊，我非常喜欢这一段大作，因为我这个在这一点印象就是说，我们原来小的立法是属灵的，但我是属肉体的，不必去想一下这属灵的属肉体这中间又是很较劲儿。这个就是你现在这个人，你信主之后这个人，你要这样就对吧？因为属肉体的里头东西又有许多部分，我们不去代表，就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卖给罪什么？就是罪，你成了罪的奴仆。虽然你，我今天唯一得到的解释就是，你信主之后，这个罪不再成为你的王了，但你还没有彻底摆脱奴仆的状态。这是我现在觉得唯一个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在这点，保罗在这里讲就和第六节讲的就又不一样，就又六节就已经圣灵做主做王了。那这里讲哦，我已经卖给罪了，所以认为保罗讲的这些是信主之前人就在这儿啊，但你这保罗不可能矛盾。其实我是觉得很好一个解释，就是这个什么，就天国的观念。天哪，天国已经在我们心中了，但还没有完全实现啊，就罪。我们已经不是罪的奴隶了，但我们还处在一种奴役状态中。我不知道我这个意思表达清楚吗？就是那个已经还没有完全，就是那种紧张，就是你已经不是罪的奴仆了，罪已经不能在你生命中掌王权了，但你还没有完全消除奴仆的状态。那种过去那种影响存在还仍然去干扰你，所以这段话唯一能啥，就是我们兄弟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实际去衡量自己，想你自己信主十年二十年之后，保罗讲这个我到底是不是现在你的我，或者说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去说 OK，保罗讲的我根本不是，我信主之后就一举一动全是新的样式啊！我就从来没有什么这些东西，如果有这个大概保罗错。我相信绝大多数基督徒真心信主的，真心愿意追求生命讲的，保罗讲的我其实就是我。无论你信主十年还二十年，如果你在神面前足够诚实，如果你还追求生命，追求圣经中的生命，追求上帝要赐给你的生命，你就会讲保罗讲的就是你，就是什么，就是他自己反复讲，就是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就是我做出事那个结果其实我自己不明白，不明白为什么，就是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去做，我不愿意的我去倒去做。结果这样，他自己在十七节你又讲的什么，我十六节就是因此什么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去做，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。这两点几乎是平行，但解经家在那块你会打他揪来揪，你不必太在意。基本就保罗就强调地去说这种状况，所以用什么状况，就是说谁啊，就是 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，或者我所愿意做的善我却没有把它行出来，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却常常去做。这里不必去太细究，因为我们也真的去细究不了，但这保罗这个意思是非常非常清楚，就是他就强调了什么一个，就是愿望和能力的矛盾。我觉得这就是人类灾难的心灵根据。哪个人不想成为好人呢？哪个人说呢，我生下来我就想成为流氓？没有，真的，我们在最高尚的时候，坦率讲，我们最高尚的时候，我们心中真的就像天使一样。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那种美好的愿望，就比如在座诸位，可能怎么许多人成家，许多人没成家，你说哪一个人成家之后，我跟他结婚就想折磨他一辈子，好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女的来折磨了哈，咱们就折磨20年。没有，你结婚那天一定想，你想我做个好丈夫，那个对方一样，哎呀，我终于找到了，我一定要做个好太太，愿望是。但哪一个人跟夫妻过了10年，就是中国人讲，就是能过下来一定是将就，对吧？你过了30年20年，你真的那个愿望生出来，你说哎怎么会这样？但事实就如此，就是说你那个愿望是好的，真的真的，我想除了极少数人，我们大概所有人在自己正常状态下都会有好的愿望，哪一个人没有良善的愿望？那结果什么？保证就哪一个人能把你的良善愿望完全实行出来呢？所以这就是保罗不明白的事。本来我想是好做事，但实际实行的事怎么就是另一回事？保罗就说缺少那个足够的能力。就是你有愿望，你一个做行动，你不知道有，不仅要有愿望，你还有什么？还有一定的能力，对吧？就比如说，我举个最简单例子，我这个人其实真的这么多年挣扎的一个问题是，就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够非常organize 一点啊，不那么拖拉，我的要求不太那么拖拉，我为此奋斗了将近50年，真的。我最典型的一个笑话来讲哈，这个真的不是和太太过不去，那真的讲就是，我进家的第一双袜子可以扔在我们家厨房，第二双袜子很早很早在 master bedroom。我是真的进了这个结婚的这30年嘛，经过30年努力啊，我有了极大进步，把所有的袜子都集中在我的办公桌底下。就这样，你知道这件事不好，绝对不好。你也不是就是想和对方斗智不改，你也真的去想改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你也是改了一些啊，有的时候你还能一下子啊就扔到那拉，那许多人就不自觉，哎，你就做了，所以这就保证你啊。你像我们哪个人都愿意去成为一个善良的人，我想没有一个人说愿意成为邪恶，每个人都想成为好基督徒。但有一天你发现，哎呦，你当你自己真的去渴望好，你突然哎，我为什么这么不够好？你就突然发现什么？你没有足够的能力。这就保罗讲人类命呗，就怎么上帝给那个律法是好的良善的，如果人有足够的能力怎样，那个就是你永生的工具，你就可以把律法所要求的全部都实行出来。所以路德讲的这句话，他就讲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律法的作用叫人知罪的，因为律法只给了你标准，没给你能力，就这么简单。圣灵来就要给我们能力，律法给你标准，绝对良善标准，没有一条错，但没给你能力，只是告诉你这是好的，但没给你能力实现这个好。所以这就是律法讲。所以路德最愿意举的例子就这么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说上帝律法，我们不去讲实际也太长，对吧？我那次不讲，最后犹太人要求，哦，这你就给我留两条。我说两条很简单，上帝说，我对你两条要求，就一个爱人，一个爱神。爱神不去管了，两条多，就谈爱人。你说我们这些人 哪根不知道，兄弟姐妹你要彼此相爱，你们爱人爱你的邻居像自己一样，就那么简单的事儿，简单的小孩都会提高。但哪一个人有一天真的敢自己说我这一辈子做到爱人了，哪一个？因为你说做到爱人不只是爱一下爱一次爱爱永远，而且爱到完美无缺，要达到耶稣那个高度，那叫真正叫爱人，对吧？你只爱你们家的人，那不叫爱人，对不对？小猫小狗也是爱的另一群小猫小狗。你爱陌生人，你爱人爱到什么？什么叫爱人？爱人爱仇敌的爱人，你还得饶恕他，你就这样可能说，所以路德是哪个能做到？根本就做不到，没有人能做到。他说，凡是一位能做到律法要求的人，从不犯罪，一定是反基督的，是敌基督。真的，我就讲故事，我不知道讲不讲过，但你知道，就是《沙漠教父》中有个就这个故事嘛，说你师傅，你告诉我一条，我可以去行。师傅告诉我，就你打电话，你去学习爱神爱人。完，这个徒弟就出去了，二十年后回来了，告诉师傅，我已经先学会怎样爱神了，就是我怎样去祷告，我就掉钱了。我想这样，完谁？那师傅在哪说爱人啊？第二条讲你去爱人，结果这一出去就再没回来。就是你一辈子去实践，一辈子去实践。你像德莱修女，这是在我们爱人最好的当上司机吧？那他自己知道自己心中，你看他，你就看他那个这个来就成为我的光，这个黑暗中的光呢，你才知道他自己内心多少挣扎。那坦率讲，如果他那个东西要挣扎要鲜血之后，你根本都不会以为他是圣人啊！可能你可能挣扎还比他少。所以就那个律法是好的，因为他告诉一个标准，那个标准是绝对正确的，但那样什么，他没给人能力。这是每个人都心灵状况，就是你所愿意的善你没有把它全部行出来。我自己基本就我辩论这段话基本就这么辩，就是你给人的善，圣经所命令你善你没有行出来，你即使行出来你只是行出一条，你没有全部行出来。即使你一时间你在今天把律法要求所有东西你全部行出来，你没有把这些东西始终一贯完美无缺的行出来，能够把律法对人的全部要求始终一贯完美无缺行出来，天下人一个也没有，除了耶稣。所以这意思来讲，律法的所有东西都在我完成，那意味着什么？天下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完成。意思吗？就这样，就这个标准，全部。你不能说我这个人，假如我你看你们那个酒鬼啊，太低级了，对吧？酒鬼可能低级，因为他犯的罪是那么酗酒，但你自己撒谎呢？我意思吗？就你把律法全部都要施出来，你不只是全部施出来，而且什么？你要每一个都施到什么完美无缺，每个都施到完美无缺，叫尽善尽美。尽善尽美是吧？你不只是一词尽善尽美，而到至始至终没有一个能做到。这就是立法是告诉你知罪的，告诉你不过是人出自于尘土归尘土，你离了上帝的救恩你根本啥也不是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说我特别就昨天很感谢神呐，就是在另一本书中也是看得晕头转向，真是晕头转向。完了之后呢，看到了路德的一段解释，我是特喜欢路德，昨天晚上又特喜欢他了。要昨天他在那时候，我一定和他喝杯酒，因为路德喜欢喝酒，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告诉他不能喝酒，路德说我喝酒我才写东西写文章写得好。我突然明白酒后吐真言这个，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有些给律法，真的我们自己不要去滥加，对吧？有时候不能抽烟，西埃夫路易斯老二要抽烟啊，不能喝酒，只是说不能酗酒，不能说不能喝酒，对不对？这个保罗路德有这段话，我特喜欢这话。本来这话打说，可爱的保罗不愿意陷在罪中，却又不得不陷在罪中。我和其他许多人也一样，都渴望摆脱罪孽，但是不行，就没有摆脱得了。我们想抑制罪孽，结果却在罪中倒掉了，又重新站起来，日夜不停地自我拷问，自我折磨。然而因为我们被囚禁在肉体之中，为这具臭皮囊伤尽了脑筋，所以这具臭皮囊不除掉，或者 就是不到死那天，我就无法完全压制罪孽。他说你知道，所以什么，就我只要活在这个世上，有这一副臭皮囊，我就根本不可能完全压制罪孽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老亚当那个罪也想活着，直至进入坟墓。总之，上帝的国是不同寻常的国，圣者在此，他就讲得非常好，无一例外都只能这样说。他说话，他保罗就是我特喜欢这个路德，路德说话特别实在，而且真是，就他能一针见血，叫我们看不到那个东西，或者不敢面对那个东西。他说，所有的圣者，所有的圣徒，在这里无一例外都只能这样说。万能的上帝啊，我承认我是个可怜的罪人，过去的罪就别再算账了。写的简直是极奇妙，这就其实就是什么，就是大卫说你要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啊？你还要不要我们活了？就这么简单。他说，万能的上帝，我承认我是可怜的罪人，过去的罪就别算了啊，就别纠了啊。其实加上一句，你要在这个路的其他方面讲的，他不只是这样，过去的罪、现在的罪、将来的罪，你都别再追究了，怜悯我们。就我知道在你面前悔改，结果他又说，他说既没有罪也不知道罪的人绝不是基督徒，而是敌基督者。这话讲的太狠了，认为你是一个圣徒，妈，你在教会中从来不犯罪，你所行的都是美好的，你意见都是正确的，你的做法都是完美的，这样的是敌基督。所以敌基督者最大是在教会里，就什么，就那些认为自己拥有全部的真理，对每一个真理的解释都正确，自己最虔诚的，别人都不虔诚，这样往往是说大的是敌基督，说小点是教会的 trouble maker。 哎呀，我在这一年在教会中真观察到了，教会中最可怕的不是像我们这些啊，真的啊，跌跌磕磕、歪歪叨叨走的人，而是现在，因为我最爱主，啊，我信仰最纯正，你们都不纯正，啊，所以路德说的非常清楚，既没有罪也不知道罪的人，绝不是基督，绝不是基督徒。如果能找到这样的人，那他就是反基督者，绝非真正的基督徒。所以奥古斯丁讲的话我非常想，他自从人堕落之后，人的第一个美德是谦卑，第二个美德是谦卑，第三个美德还是谦卑。什么叫谦卑？就是你哪怕众人眼中认为你就是圣徒了，你也清楚地知道我是一个罪人，我还在犯罪，我不止过去犯罪，现在犯罪，我只要有这个臭皮囊在这个身上，我就不可能完全摆脱罪。因为有些罪是吧，就是像大卫说那些隐而未现的罪，我们根本没有知觉的罪，那种在上帝的真理正义的情况下打动罪，罪我告诉你那是真正的罪，最可怕的罪，最大罪的嘛，就是你本来是个罪人，却以为自己是上帝。我在教会的中间真的看到最可怕的罪，真的不是那些贪贪心心啊，或者贪婪的堕胎的啊、酗酒的，根本不是，就这些在教会前面的自以为自己最爱主的，甚至是牧师、传道人、长子，啊，就这些人，对吧？就有一天忘记了自己真身份，你是个凡人，你是个罪人，而以为以上帝自居。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邪恶，台面上直接打到邪恶的招牌的极少极少。你说毛泽东当年，我就想把你们中国人推到水深火热之中，闹。我想把你们救出水深火热，我想把你们带进共产主义世界、美好世界，结果什么？地狱不如。人类几乎那个觉得最更显人的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法国大革命那个罗兰夫人最后的叹息：“自由啊，自由！多少罪恶借汝之名而行。”这话非常深刻。自由啊，自由！多少罪业是打痛你的旗号行出来的？其实你把这个事儿换成信仰，换成正义，换成革命，同一个道理。啊，人类最大的邪恶都是应达到最革命、最正确、最美好的旗号做出来的。 没有一个人说邪恶的话，我带领你的人就给你们带到地狱中去，叫你们这饿不饱死不饱饿的啊，天都我给你带到美好新世界中，都这样。结果你最后发现进了动物庄园。所以路德的最后的话就说的你就更吃惊，他说什么？基督的王国在最终陷入在最终，他将自己的王国留在大卫家里。这话还好是路德说，我是这种，我第一个想不到这个高度，想到这个高度也不敢说，一说到他们别人肯定说你这反耶稣了，对吧？他说什么？基督的国在最终，现在最终，他将自己的王国留在大卫家里。去思考，非常深刻说的道理。上帝的国，我们在人间看的国，真不是一个纯粹的国，不是一个完全不带邪恶的国。因为这个国就是我们，就是我们这些儿女。他说上帝国长是在大卫家，大卫家长，你只要想到诗篇五十一篇，我从娘胎就得罪，我犯罪得罪了，我单单得罪了你。所以路德的话，我这就把保罗这个东西，就保罗的话就解释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。所以巴特就讲这个，他说你要如果有一天如实的考虑你自己，你就会清楚，连你哪怕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最明白的那个观念，也在你不可能在你自己那个美好观念，也不可能在你的细节生活中完全实现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，哪一个瞬间都不会实现，即使在我最高尚最纯洁最单纯的瞬间也不可能实现。讲得很极端，讲得很极端，但也很接近事实。就是你自己哪怕你最美好的愿望啊，你也不可能在你这一生实现，在那个最美好的瞬间中你也不可能实现。就是什么？我们人真的是被卖给罪了，我们看得见不看见，那个罪总是潜伏在我们生命中，与罪的征战是一生之久，罪的征战一生之久。这是基督教最深刻的地方，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最差的一个地方。就是我就这一年也研究中国文化，就一直想，就中国文化到底出问题在哪里，就是没有基督教关于罪的观念。那叫我们中国人知道有一个最基本的，就是我们相信什么，一直到今天啊，就是相信有圣人。甚至到宋代，这个王上说满街都圣人。所以毛泽东我们那年代叫春风杨柳万千条，六亿神州尽舜尧，六亿中国人都是舜尧。到你现在学雷锋啊，都算上。我告诉你同一个模式，就是吧，就是看不到那种在正义美好旗号下的邪恶。就哪怕是最美好的人，你也不可能完全把你的美好实现出来，或者说你实现出来也绝对不可能是最美好。你不可能有尧舜，尧舜根本圣人根本就不在。所以孔子其实自己讲得很清楚，孔子在这点还比较清醒。他第一点承认圣人有过，不是完美。在第二什么，就是其实圣人没有，他只是虚宣结果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尧舜都不够圣人。你圣人，你不只是能够独善其身，你还得兼济天下，没有人做到。但这个思想根本没发展起来，所以在中国文化就造就了一大批伪君子，就一大批伪。所以你就看历年宣传那种所谓革命典型，几乎哪一天都扒皮了之后都是伪君子。其中的雷锋你不宣传他这挺好，结果你大白天打个手电筒都毛驴著作，那明眼后是后拍的。就这些东西你比如说你的周恩来，你就说他是个普通政治家啊，政治家很懂得人际关系啊，那好，你非他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你我昨天给那些争论时，我还给人讲过了，我说你知道不，这个文革结束之后拍了一部影片，这个就是说这个写周恩来，就单位你知道都是溢美之词啦，这个对老干部关系保护老干部啊，这种这个在中南海小放小样的时候呢，这些老干部都去了， 老干部去之后，演到中途走，两个人走了，一个是薄熙来他爸薄一波，另一个谁啊，是王光美，愤怒地起身走了。为什么？他们很清楚，周恩来只保护毛泽东要保护的人，毛泽东要打倒的他一个也不保护，他只保护他原来属于他那个部下的人。刘少奇那个原来和这个毛，刘少奇他一个也不保护，毛泽东要打谁他就打谁。所以周恩来，你想，但你要如果不塑造那个形象，你说哎，其实他很聪明，政治家对吧？毛泽东要打谁他就打谁，或者像江青啊，他就是毛泽东一条狗，你就是承认他是狗就得了呗。你非得他说革命政治家，他完全彻底鞠躬尽瘁，那一下就虚伪。所以呢，宝在这里哈、啊，就讲到人最深刻的那种灵性增长，那种生命啊，就是你所你知道什么善，你也渴望行善，你也不愿意作恶，你也知道什么是恶，但是什么，你所要做的善，你没有足够的能力把它行出来，你不愿意做的恶，你却自觉不自觉地做，就这么个状况。这就是这些状况，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好，对吧？没有一个人说我们在这，只要你智力正常，你都知道什么是好，你也都知道什么是坏，但你却没有能力把你要想知道的好全部行出来，你也没有足够能力把你不愿意做的恶你一个也不做。所以保罗最后发言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？从这一点之后，你说你就知道，从前就一个软弱的人，一个邪恶的人，一个在最终挣扎人，他需要耶稣，他需要救赎，他需要靠他，他需要怎样，哪一天你都引领我，每一个时刻我都离不开你。有的时候你唱诗的时候不离，我现在才明白那个诗人为什么说我离不开你，我离不开你，真的离不开，每一时刻都离不开，因为离了你我就活不下去啊。所以保罗最后一种发声，一种呐喊，呐喊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感谢神，记得我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。从此之后什么，耶稣就成了你一件外套啊，尽管你的身体丑陋不堪，完了你穿上这个东西，你知道，你就披戴耶稣，在上帝眼睛里，即使你有许多的邪恶，但在上帝眼中你已经是清洁，你已经是完美了。不是你完美，而是你生命里的耶稣基督完美的。你的一生不过是这样，尽管你还不完美，尽管你还在挣扎，但你让你心里的小耶稣一天一天的长大，你让他在你心中不断的做主，他掌管的地盘越来越多，这样神就满意了。神绝对不会要求你我都达到同一个标准，但告诉你，你我你的一小耶稣不一样，你只要一心的去恩典说，天天和其成长，让他生命逐渐长大，这神就开心了。所以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，这样的话我内心是顺从神的律，虽然我肉体还在不断的在犯罪，还在软弱，还在挣扎，但神看的是你心中的耶稣基督。愿这段话成为我们大家真的不断的一个警觉，一个祷告，也成为我们一个盼望。保罗都如此啊，这样的圣徒都可以这样的挣扎，我说你我再挣扎一点也别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，只是说什么学会到耶稣面前挣扎，我真是苦啊，但不要停在这里，是吧？主啊，我信靠你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引领我，求你一步带领我，让你在我里面不断长大。